各位师长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继续进行默学，把它分成第三科的料检，主要在料检大乘小乘的中见分别。我们上次呢比较完整的去谈佛跟文殊师利在讨论声闻跟佛乘的差别，那么这个差别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差别啊？我们来看这段文啊，从你们的课本21页6行，佛告文殊师利：汝见声闻界也？答曰：见。佛就问说：那你怎么见？文殊师利说：我不做凡夫见，我不做圣人见，不做学见，不做无学见，不做大见，不做小见，不做调伏见，不做不调伏见，非见非不见。在此呢，非见非不见是总说，前面几个呢是别。那么明明讲了见了，那为什么在后面他广分别的时候呢，又在总说的地方讲非见非不见？我不晓得各位读般若经，你们的乐趣在什么地方哈？其实经老实讲，它不像是一个法相，就尤其般若系统的经呢，它不像法相系统那样子是在做定义啊、说明啊、论义啊、抉择啊。你应当说它就是佛在讲它的正量啊。那么等于他就提一个问题，在他跟弟子之间的问答，或者是跟菩萨之间的问答之间呢，你会怎么答？你的知见是什么？你的疑问是什么？你看得懂？你明白？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回答吗？那么像这一段文，我就会透出这样的问题。前面已经在问了，你见声闻见吗？他明明答见了，那佛也问了，你怎么见的呢？那么后面的总答说非见非不见。那么请问非见非不见跟前面答见是矛盾吗？还是有什么不同？请注意，这件事情是紧接着文殊师利在答佛的前一句，请看再往前一段啊，就是佛赞叹完说：汝于仙佛九众善根，以无相法尽修梵行。佛已经应可说文殊师利是修无相三昧的，可是文殊师利自己说啊，如果我是见有相啊，那么可以说无相，因为这个无相是要无掉那个有所执的相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今呢，不见有相，因此之故就不见无相。不见有相就是非见呢，那不见无相不就是非不见吗？对不对？我连一个想要见什么东西的一个见，一个自信见都不立啊，我怎么会说我不见那个我原来没有想要去见的那个东西呢？没有。所以这个见也好，像这边前面呢，先是以无相法来做标举哈，来谈理两边。这边呢，反过来，无相是比较是一个遮词啊，是个遮词，要遮掉那个相上面的有所执。然后呢，他说以无相法来进修梵行，可是这个无相呢，并不是关待于有相而去无掉那个有相。是根本不立有相的自心见，请注意前面整个这部经的法要是不异相、不动相、不作相。他常常观这一切相不异于事，对不对？是在事的一言上面分别假借名言而立的，所以他根本没有你所见相的自信。我怎么会去说我有所见？那么然后呢，再根据这个有所见说他无所有，不会。他只是观这个有所见有自体吗？ 比如说我们从原始佛教以来一直的修法就是观五蕴，其实大乘还是观五蕴，只是人我空的结论是得出一个五蕴的我相不可得，然后呢再去得一个无常苦空无我的法心安立啊，这叫做安立地啊。由这样子归纳体会出来一个道理，把这个道理说成四谛十六行。所以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你要去找我，在五蕴中集蕴离蕴两中间都找不到我，因为我不可得而找到无常苦空无我乃至于四谛十六行的道理性可得，这是人我空的观察。所以这些呢都叫做有所得现观，在瑜伽师的论是这样说的。阿含乃至于声闻缘觉二乘人所修的现观呢，就是有所得现观。那么在解释密经谈真实义品大乘的现观呢，依般若经来讲，解释密就跟你讲，讲有讲无所得并不是没有，但是它又不是有所得，这里就在谈这种无二的观念啊。那我们就不再重复有见无见这个地方，我们来看看声闻界，它明明说见，那是因为声闻界本来就是因为要把声团安立啊，安立声团，然后呢有因有缘而制定的戒律，所以声闻界本身它就是个因缘法，假借着各种当时所发生的事件，为了要不扰这个施主，也能够安立声众，所以呢立了很多有违法的毗那耶，毗那耶就是条幅，就是条幅。而真正的戒体，在声闻界的戒体，它都在道理上说戒体是无作。无作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戒法里面呢有两种戒，一种叫止持，一种叫坐持。像我们知道啊，杀盗淫妄酒这些东西都是不能犯，那么这些都叫做止持。那么坐持呢，就是你僧团里面所定的各种僧团的规矩，比如说五堂功课等等等等的啊，都要有所做。那么你不该做的去做，你该要做的僧团已经共同制定的该做的你没有做，这就叫做违越毗那耶。因此之故呢，你就必须要经过整个僧团的结膜，然后呢去忏清净，整个这个过程就是调伏我们的三业。所以毗那耶我们讲律呢就是调伏的意思，可是这个在你这个是依你的戒行戒相不清净才有调伏，就像我们今天还没有卸脱三界的欲的情况底下呢，我们说他有学，等他已经卸脱了三界的欲啊，欲会害以后呢，我们说阿罗汉叫做无学。无学并不是不要学，而是已经不要再去对治任何的三界欲的习福性。这边的不做调伏，不做不调伏也是这个意思，根本他就不生了，对不对？他也不去执持那个自心见，种子已经永断，所以他直接把这个整个空性的状态拉到第一地，拉到生一空的状态，然后在那个状态用果来说因，因为呢果的究竟自信无所有不可得，对不对？你以为你现在的障碍，你现在的吸附，你现在的所执性好像在你因地都是有嘛，可是究竟到最后无学位的时候呢，究竟解脱位的这些东西都无所有不可得嘛，所以由果来说因，因此在果地的究竟觉的情况底下，那你就在因地当中就不应该起调伏的看法以及不调伏它。我说我不调伏它是因为没得调伏，我也不能说我不调伏它是因为当它现行的时候，你也不能够说那这个东西是无所谓的，因为呢业性本空，这个说法是说不通的。所以你的心一定要完全的住在哪里呢？住在无所有不可得究竟圆满觉的那个状态， 用那个原诚实的自信觉来调整你现在对治你三业现行的那个状态。所以当要调伏就说调伏，当没有要调伏的也不起调伏想，这个叫做无恶。无恶并不是无所作为，是只是不用对立的态度，因为你一心不恶用嘛。当你起一个正见的时候，请问邪见怎么立？你一直不断的去思维正见的合理性，请问邪见于中怎么生嘛？对不对？请问你有要对治谁？没有，你只是不断的在串习一个正确合理没有因明33种过失的量，你立的命题反复思维，它完全没有33种因明的过失。当你一直不断串习你的正见，在这种状态底下，你的邪见生不出来。在正见的基础底下，你根本不会生出我爱、我痴、我见、我慢。那因为它不生，它被你这样子的想而令其不生，我们说之为调伏。那有没有真正调伏的想法？没有。所以你成就一个自信觉，成就一个圆满的究竟觉，你就把你的心安住在那个法性上面，那么不断的去串习以及思维那个法性的法尔道理，它一直都是这样，不是经过假设前提合理的推论归纳出来的六意识的思维，不是这样来的。六意识思维是在闻熏习的时候有，你一旦建立它合理的量之后呢，你就不再做思维了嘛，是吧？请问我已经透过前面合理的论证得出了一个完全合理的命题，我把它当作是个吗？当作是一个法则，当作是个公式，我还要继续思维这个它吗？不会。当你完全你的每一刹那的心都跟这个究竟圆满的觉相应的时候呢，你就不做凡夫相，不做圣人不做凡夫见，不做圣人见，这里做和解，我们上次也讲过，那是想象一个不领纳戒的人，他没有去领纳戒体，然后他的三业也清净，对不对？那么一个学人，他领纳了戒体，他也无犯，那么请问，这两个人在你的见相上的差别上有何差别？没有，因为他都没有去做违犯的事，那么他也都去做应当做的事儿，当做的他做了，不当做的做了，都依律而住。这依律而住，他又不起依律住的想法，因为他自己身心乃至于串习以来的习气就觉得这样是清净的，这样是正确的，这样是对的。所以如果你的业串习在一个清净犯恨的相续底下，你就没有凡夫跟圣人的差别想，你还会有吗？不会。但是其中有没有差别？有。没有领纳戒体的，他没有发愿持戒；领纳戒体的，他就有防护戒体的止观行要做。你没有领纳戒体的清净三业叫做善，那个善叫做人天善。你领纳戒体而因为防护戒体做止观行令三业清净，慢慢你刻意历历运转让你自己的三业清净，后来串习成清净，那么两者在清净的业行的当下，我们说它无分别，没有差别相，但是心的量是有差别的。前者我们称它为叫做非则灭，只是因为缘清净犯行没有发生嘛，对不对？而后者呢，领纳戒体的人叫做则灭。则灭是什么？他经过对治，经过止观的修炼，常识这样的串习，让他的业行不现，对不对？让他的种子清净，乃至于呢习气也永清净。经过这样子的熏习而成就的业行清净，在不犯乃至于清净业行显现的那个当下，虽然与一个凡夫不做违缘不做犯戒行的情况底下相上是无差别的，可是整个这个道地的修行的量，它的因缘是不同的，是吧？所以这边要谈的两件事，一个是相，一个是性。没有学无学大小调伏不调伏， 所有这些东西向上的差别，向上是没有差别的。可是他们的原性，他们创造出一个没有违反行的清净三业的状态，它的因缘是不一样的。一个是因为缘清净而不现行，一个是因为则灭对治清净而不现行，两者的缘起不一样，是吧？缘起不一样，相一样，就不能说是一样。所以这个时候相上看起来无差别，可是缘性上呢就说有别了。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，前面在有为法熟地上说是见，可是就其止观行上来讲呢，广分别其量呢，他说非见非不见。非见者是不要去分别相上的差别，因为当你不违犯的时候相上无差别，但是也不因为相上无差别在缘性上就跟着没有差别的。因为你只要说得出凡圣学无学大小调伏不调伏，就应当有所缘的差别，所依所缘在这个缘性上一定有别的。当你依缘有别，你的住伴有别，你的业用有别，你的自信就有别。我们常常有些时候不同的说法，性上说无差别，相上有差别。在这里呢，反而是当你相上显现无差别的时候呢，它的缘性因为假名案例不同，他所取的因缘呢，所依所缘的缘性呢，是各个不同的。各位读般若经能够这样去玩味吗？自己去问，因为里面有疑问嘛。这个疑问你怎么解才能通？怎么解才能通？你怎么去体会它？它到底依于什么样子的状态来去做这个议论，提这个命题？这个疑情要提出来。这个疑情要提出来。其实我们读经呢，都是在佛的结论里面去猜，去相应，去让自己的心训练成跟佛的心地一样，因为心地是讲不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当一个人他满脑子都是一个圆满的典范，因为对他来讲不是刻意做成这样子的，因为他先认为就是一定该是那样子嘛。所以当你说他跟在他的自信完全相违的名言的时候呢，他就一直不断的挑剔你嘛，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，就一直不断的遮你的过失嘛。可是遮你的过失当中，你就会就约我们凡夫来讲，就一直不断的辩解嘛，对不对？可是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体会他遮，他是依什么而遮？他的现在的状态是什么？你要去从他的遮飞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他的心的所依所缘。不要以为他的心就是无为哈。他既然对你有所说了，有所做了，他的心必然是依于有为而说的，不然他说不出半句话来了。所以你要去体会他的状态，在所依所缘住伴业用以及所安立的自性上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，让你的心不断的调整在这种状态底下。借由遮非，遮非表示说你的缘起不对，纵使答案一样，就像禅家一个小沙弥看到他的师父每次跟别人参禅的时候呢，都竖一个指头，他也跟人家相客来问你个问题，他也跟他竖个指头，对不对？人家开悟走了，他不晓得人家为什么悟，对不对？结果他就跟他老师讲，老师就拿戒刀砍了他手指头。同样竖一个手指头，你心中的量不一样，相上有没有差别？没有。可是缘起这个相的那个心中相应的理，天差地别，怎么会没有？你没有那个量，先那个相，那个相就不真实，那个相就不真实。所以不是在相上做分别的。这段文都应该有这样子的说法。那相对于这样好像很高，对不对？这样很高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总刮起来，这个在别别相上呢去说无二。可是舍利弗就问文殊师利菩萨说，那佛乘如何呢？文殊师利菩萨说，佛乘是不见菩提法，不见修行菩提者，以及不见正菩提者。一个在道地的修行的三法，对不对？一个能修，一个修圆满，一个所修的法，这三件事情都无所有不可得，根本把能够成立一切法的一元事呢，通通遮，通通全遮了，彻彻底底的无所有，连那个究竟圆满的典范都无所，都不能立， 都不能立。而这不能立整个的后面是什么呢？整个的后面是什么呢？整个的后面呢是观真实，一样一样啊。但是在总相上观真实，这个真实是以什么为一呢？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它不是有界无界。所以声闻界跟佛乘的界差别在哪里？佛界只有一条。虽然我们在一切菩萨界呢有这个四众，这个41或43轻啊，乃至于有十众这个梵网经的差别。但是呢所有这些东西它背后都是要敦促我们今天一件事儿，就是菩提心。菩提心讲简单一点，讲世俗地的说法，就是成佛的决心。那至于什么是佛，后面有讲。所以这边的菩提者就是完成成佛道路的所有一切之分，所以他是约总相来看的。就成就成佛这件事情的之分相上来讲，三轮体空，没有能修者，没有所修的法，以及没有正圆满菩提的人，这三者都不可得。直接把完成成佛道路的一切菩提之分完全都观胜一空，完全都观胜一空，意思是什么？所有菩提之分者是有为无漏的道地，对不对？他只是要你看清楚有为的实相而不立无为，直接就从无二下手，不在别别相做无二解，差别在这儿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上次主讲的一段，今天用这样子简单的归纳来稍微结浅啊。这个意趣呢，其实各位一定要自己去体会啊。老实讲，有的时候我讲到，有时候不讲到，可能我自己注意的地方不一样啊。可是你们自己一定要把经呢、拿来反复读，而且不能只是依靠来同我听我的心得，只是分享我自己读般若经的方法。那这个方法你要反复自己去用，有的时候用的灵，有的时候用不来，对不对？但是没有关系，就持续的去练习嘛。你自己可能有个人的误触也不一定。记住啊，这些东西是没有对错，也没有深浅。你每一次的误触，每一次这样的提问，每一次跟自己的讨论的结果，都没有深浅，都没有对错的问题，每一次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。你去体会那个过程啊，而且要喜欢这个过程才好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一段。这个时候舍利佛也感觉出来，文殊师利菩萨在答声闻跟佛乘的界体的时候呢有差别。声闻界的界相还是别别相有，对不对？然后呢这个佛乘似乎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于是呢对于佛的状态呢他特别好奇，于是他就问文殊师利菩萨说，你这么解释啊，那我就要问了，什么叫做佛？那什么叫做观佛？那么这一段文呢也可以说是念佛三昧的前提的，后面会谈到一行三昧，这里就是我们后面一行三昧的一个道理啊。我们稍微重新讲这一段，你看好，舍利佛是问怎么样观佛，什么是佛？文殊师利菩萨从哪里答？他不好高骛远，他就反问舍利佛说，什么是我？什么是我？因为舍利佛基于声闻现观来讲的话呢，他观就是人我空的嘛，对不对？他就找他最熟悉的问，舍利弗就说，我者但有名字，名字相空。各位都知道五蕴现观怎么做哈？集蕴观我各个不是嘛，对不对？但有假名嘛。离蕴纵使有我也是假名，因为他不可能建立跟这个五蕴是的相属，那么离蕴更是一个不相应行法，抽象的观念，对不对？所以两中间也不是，所以贵后归纳，我只是名字上的分别，而这个名字相空，没有这个我这个名字所指示的事儿，不但名字空，名字所指的事也空，名跟事都不可得啊。这个是他的回答。 文殊师利菩萨的答案说，就是这样，就跟我但有名字的观察一样，佛亦但有名字。虽然说一样哦，可是那个理趣啊，大大不同了。我们最近我也在我的网络上讨论这个问题啊，我说人无我跟法无我到底什么地方不一样？人空观跟法空观到底什么地方不一样？这里我们就小小的体会，如果你们已经听过了我怎么去分别呢？人空人无我，法空法无我的话呢，这里你不妨自己也去想想看嘛。虽然观佛跟观我但有名字，名字相空，这个理则是完全一模一样。我但有名字，名字相空，佛也但有名字，名字相空。说起来两者文字理则一发出于文字，文字完全一样，文字完全一样。但是我们在回想声闻现观怎么观无我，怎么观人无我，他是在五蕴上去找有没有我的自信，对不对？最后怎么找嘛，集蕴没有我嘛，离蕴没有我嘛，两中间相应行不能假立有一个真实我嘛，这样去得到一个我但有假名的结果。而这个假名所要指涉的那个所依事呢，也不存在，留下一个什么，留下一个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可得。我们约我相不可得说人我空，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可得说人无我，我们是这样定义的。我们进一步再看，如果你进一步去体会，哎呀，那难道有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可得吗？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也还是名字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名字所指的事是什么？还是你的五蕴的受想分别而已嘛。因为这个结果是因为你去找我不可得而得出来一种体会，姑且明知这个体会的受想分别为无常为苦为空为不净为我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假借因缘名字相施设为有嘛。所以呢但有名字，而名字主要指的那件事儿有没有，你找得到找不到不生不灭无常的那个东西呢？没有，没有一个无常的东西，没有一个苦的东西，没有一个不净的东西，没有一个空的那个东西，没有嘛。他不是说有那个东西嘛，你不要说大圣这样观，你用这样子的辩证好好的去跟声闻现观的人去问嘛，你问他有这个东西吗？他说五蕴，那五蕴是什么？五蕴但有假名嘛，假名不是也相空吗？五蕴要指的那些色是什么？就只是分别而已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它的体是分别，相是名言假立，这不就跟大乘仙观完全一模一样的吗？所以大乘仙观跟声闻仙观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你思维的深浅而已。你有没有再更上一座，对不对？进一步再追问下去，那么现在我的体会是什么？请注意哦，当你观一个相，所观的相无所有的时候呢，你要马上警觉能观者是谁。大乘仙观就在这个地方见功夫。所以这边的佛亦但有名字，名字相空，即是菩提。佛亦但有名字，这个佛是什么？他还没有定义。在哪里才跳得出佛的意思呢？名字相空，即是菩提。菩提是佛的因地的名字，因为菩提道是成佛之道，对不对？菩提之分的圆满就是佛，对不对？那么你不断的去观察名字相空这件事儿，那么请问哪有一法不是名字安立？哪有一法不是名字安立？所以我们从刚才停在人无我那个地方，我像在五蕴集蕴离蕴两中间不可得的情况底下，体会出无常苦空无我而安立假名为性。你如果警觉到他安立假名为性，那么请问法性的安立地在名言相上不是也是空吗？不是也是假借因缘安立的吗？对不对？它是一个不生不变的东西吗？它是一个无为法吗？它是一个法而不变真实的道理吗？通通不是。你能够明白这件事儿，即是菩提。请注意，即是我一直在跟 网络上很多学长讲，它是等于相等吗？不是，它是这样的命题。如果你能够一直不断的观一切法名字相空，那么你就能够悟入菩提，对不对？你就能够成就菩提，你就能够成，菩提是观智，观察的智慧，你就能够成就一个观察的智慧。如果你一直能够在一切法上能够去体会名字相空这件事儿的话呢，那么你就可以成就菩提道地无漏的种子。这个种子圆满以后呢，那么你就成就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对不对？请注意哈，名字相空是所观空，你常常这样观了以后，你以后还会不会用一名去逐十呢？你也看到了，也去开心呗？不会了嘛，从此以后你就不再用名字去求菩提嘛，是吧？什么叫名字法？名字法就是能观智了，这个时候的名字就是能观智了。那么所观一切法都是名言假因缘而安立为相，名字相空，对不对？由这样的成就你的观智，那你有这样观智之后呢，你就不会以这样子的名假安立的因缘事呢去求菩提。所以呢，名字相空即是菩提，是所缘不可得。不以名字而去求菩提，是智也无所得。若实于所缘跟智都能够观无所得的时候，这个叫做通达位见道，是同时要明所观能观菩提之相。而菩提的相有什么呢？三个：菩提法、修行菩提者、证菩提者，这三项。所以菩提之相就是这三轮之相。菩提是一法，任何一法要立，一定有能所以及所安立之法。就像根尘世三合合曰畜，当我们畜生时的时候呢，受想行作一，就会行相续。菩提也是一法。那么请问，当你知道用名字相空成就菩提的观智，那菩提的观智也只是不再用名言自信去求一个生意的时候，连你所缘都观无所得，连你能观之智也都归无所得的时候，能所即亡。那么请问，能所假立所安立之法名曰菩提之相，还可言说佛？所以他说，菩提之相无言无说。无言无说就是不可思议。如果你能够，我们都能够每一件事儿啊，这样去感觉啊，这样去体会，这样去体会，这就是入如啊，入如来真实义的一种方法。我们在听闻，我们在见闻觉知，我们在每一个心念的当下，是不是可以这样的看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佛一旦有名字，这个时候名字要扩及到所谓的清净法性的安立这件事儿，不能够只是在有为的五蕴上观我相不可得，名字相空而已。有名字相空，自己得出来一种法性的安立，是佛在讲五蕴相应事的时候呢，他告诉我们要如是观，有无常苦空无我去观五蕴上面的有为事呢，未患离有过患，而要速速的远离三界的欲。所以这个是有对立性，有对立性，你用的还是分别心，就大乘来讲呢，你还是不够清净，不够究竟。那么请问，连这个东西都把它抹得干干净净，用大乘的性观，连法性都归无所得，但不是落于断灭哈，请注意，我们还没有谈到法无我性哈，这个还是在法空的部分，法空只是去体会警觉到，哎，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，这个清净法性的安立是观待假立的嘛，它还是这么回事嘛，所以你不能执为实有嘛，所以对法性也不执，你不要再借着无常苦空无我的名字去求一个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，没有。就像你去观察有为，有为的生灭性不可得，你就不要再立，你就体会一个，哦，原来有为法的实相是不生不灭，那你需要再去另外找一个不生不灭的涅槃法性吗？一样啊，涅槃法性它还是名字相空，但有名字，名字相空，是这个时候所谈到的名字相空，谈的是法性， 已经不是在法相当中的我相不可得而已。所以这就是三段。佛一旦有名字，这个是一个结论，这是引前面如你所说的我但有名字这个结论，那么佛也但有名字。这个时候佛要刮胡，其实不是那个圣义谛啊，不是那个第一谛，佛就是我们称为佛这个概念，对不对？当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了，可是他的先业余报未了，他现出老比丘的化身像在度化声闻众，他们见到他的老师是不是还是众生相，还是一个普特高的众生，还是五蕴身心嘛，对不对？他也有病啊，临终的时候还吐血啊，下痢啊，身心受极大的苦痛，所以生苦不是没有的，他跟一般的凡夫完全一模一样啊，一模一样，所以他没有实现任何跟凡夫一般的不同，没有，可是他就要实现名字相空这件事儿。